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
你好，我是肖范。
哎，肖范，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养儿子，是不是我要向专家请假了？
心属心属。
养儿子跟养女儿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养孩子啊，总是还得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在讲的这个雅各和他的小孩约瑟是一个关系，和他约瑟10个哥哥又是另外一种关系，对不对？
对。
上次你讲到说预备和您的孩子呢多花点时间，这倒是挺好的。
对。
因为显然雅各从前在放羊的时候呢，没什么时间跟他那十个儿子在一起，
光忙着工作了。
啊，就是他的儿子跟他打打工就算了。回到迦南地呢，这个约瑟恐怕就在他手底下养大了。
嗯，
所以这一点呢，您的这个打算倒是挺合乎圣经的，多花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暗合了圣经是吧？
因为我们得先决定一下，这个雅各对约瑟的教育到底算是成功呢，还是算是失败？
应该是成功了，
应该是成功是吧？
对，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这个对神的信心。
嗯，显然雅各身上的一些特质呢。这个属灵的特质承传到约瑟的身上去了。
嗯，而且我们在这个理解约瑟的时候，经常把约瑟作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
嗯，他绝对是一个正面的榜样。虽然约瑟这个小东西呢，对他哥哥有点不识相，是不是？
嗯。
做了个什么怪梦呢，就去跟人家讲。可是雅各在他身上花了功夫，的确没白费。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为什么是约瑟17岁的时候才被卖？他为什么不是13岁的时候被卖？
17岁的时候被卖，
嗯，
一般人的传统18岁成年了，马上就要成年，
是差不多，对不对？这算他资优生嘛？17岁跟18岁就是早一年毕业，可以吧？就有点像我们小孩子现在上大学的年纪。
嗯，差不多上大学年纪，对。
约瑟如果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么可能约瑟跟雅各之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思考。
哦，哪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比较长期的把孩子留在身边，其实没错的。
嗯，对。
如果约瑟都需要留到17岁，那我的孩子留到22岁也没怎么样。真的吗？
22岁有点大了吧？基本上18岁，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读。
哎，你现在孩子还小，等你孩子18岁的时候，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好像有一个入乡随俗的这个成见。
嗯。
孩子怎么样到了18岁这个离家去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
那孩子也觉得我不这样做呢好像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其实不见得哈。
那在国内的话尤其他可能初中高中
对
就到省城里面去念书去了。
对。
这孩子早早离开父母成了社会上一个普遍接受的现象。
对。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嘛。
大家都这样你就不再想。
对。你不想另类。
对，不想另类。那我们之所以要读圣经，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些节目，就是希望给听众朋友也给我们自己提供一个或许不一样的模式。
嗯，
因为照着圣经看，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给儿女的这个属灵的教育能够好过雅各，我们可能也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说我们的孩子比约瑟强。
嗯，
因此如果雅各需要17年，约瑟需要17年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讲的18年20年或许值得考虑考虑。
对，值得放心了。
也不是真的是放心，而是说你要教给他的东西到底教给他了没有，到底他看懂了没有。
这个我觉得就与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目标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培养方式。
哦，那当然了，就像你假如孩子要去念大学，你总得这个方块字试够了才能送他走啊。
对，
就是，基本的数学你得会算呐，啊。
特别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上名牌大学，那
是那你要不然你送他去上大学，哪怕大学要收他，你敢送他去吗？那不是一塌糊涂吗？
对对对对。
对不对？这个孩子自信心可以完全被摧毁啊！他念出来绝对不是你预期的那个样子。那如果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子，属灵的事情难道不应该也是这样子吗？
对，
是不是？我们到底在这个孩子离家之前，他需要知道什么？如果他属灵的生命还不成熟，那么照圣经这个榜样，当然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你看撒母耳的可能才小家伙就被送进去，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约瑟，哎，照圣经这个榜样，你把他长期一点留在身边，也不是个错事啊，尤其现在小孩子功课很忙啊，
对，
他根本就没有多少的时间来思想，来观察他父母亲到底在干什么。
在美国其实这个反而有机会这样比较，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 homeschool 他们的孩子，
是
反而比这个一直上学的他们那些家庭好像还结果还不错。
这个 homeschool 就是说在美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教，
对，在中国大陆好像就少一点，
他不让你们做的，
基本上没有，没见过。
哎，这个在家里面教呢，我也试过，这个 homeschool 变成 home sleep， 他每天早上睡觉不起床。
不过他们说这个 homeschool 就是说你在学校里面差不多花了个六七个小时学的东西的 homeschool 时候，一两个小时可以教完了。
那是不错，问题是剩下他那些小时干什么？
他可以做别的呀，他可以学别的东西。
哎，理论上是这样，是挺好。但你要知道，在学校是个群体生活。他怕学校的老师，他怕学校的校长。你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浪费很多时间？是，可是同时你也学到很多东西啊。
对，是。
要玩啊，要成群结党啊，是不是？还有好多别的东西。
对。
但你一个家长，你要动员小孩子说，我们现在要上体育课了，等一下要上手工课，很难的。你这个家长需要全身投下去，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看你要教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讲到说属灵的事情。以至于约瑟离开家，将来他遇见很大的磨练的时候仍然站得住。那个本钱那个是完全是靠家教。那靠家教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至少从圣经里面可以很稳当的说，雅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约瑟的身上。这绝对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二个呢，恐怕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约瑟这个孩子，他不单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而且他有很长时间呢是单独跟他父亲在一起，对不对？十个哥哥都去放羊，都去干坏事去了。他爹把他留在身边。
对，
这个孩子单独和父母亲在一起，哎，这当然在中国不太成问题，大家只一个孩子是吧？
不过也很难，虽然是只有一个孩子，但是如果父母应酬比较多的话，孩子就扔给保姆了。
什么叫做单独？的确，中国的孩子好多都是祖父母养大的。
对对对。
或者保姆养大的。什么叫做单独跟父亲或者单独跟母亲在一起？这个单独有什么好处？你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些什么？你四个小萝卜头就不简单了。你要让每一个小孩子都有单独跟你在一起的机会，
这个不太容易。
这不太容易。
对，
你为什么要单独在一起？
单独在一起就能更加专心于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吧，思想交流。
他们的关系不一样，是不是？这也是合乎圣经的，因为耶稣是父怀里的什么？
独生子。
这独生子，对。独生子有很多的话，你是非得你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好谈，才能够说的。你不要说别的，单带小孩子出去吃个东西，那我家两个呢，他们一定是要不一样的，一个说去这儿，另外一个说一定说去那儿。好多事儿呢，在一起谈就是很打扰，
对，
当然在一起有在一起的价值，
嗯，
可是有一些的事情你非得单独跟他在一起不行。
对，
这个单独让他认识你，让你认识他，那每一个孩子认识你的一面也不尽相同啊。
嗯，
要是你跟每一个孩子有特别的关系，那你的孩子将来呢就比较容易啊，跟你谈心，跟你做朋友。
对，
如果他只是好几个里面的一个，像约瑟这十个哥哥，没有一个跟雅各有特殊关系，
嗯，那比较麻烦一些。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说老雅各就被上当受骗，经常被骗。
这些东西呢，哎呀，是我们平常不想啊，可是也许值得考虑考虑的。
也想吧，其实我在这个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嗯，
我比较怕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孩子会撒谎。
嗯，
这个撒谎挺可怕的，因为这个孩子大了之后，他知道他做错了事情，他会受惩罚。
嗯，
怕受惩罚呢，他就不敢说真话了。
嗯，
一次两次慢慢形成习惯了之后，就比较麻烦。
那你怎么来弄这个事儿呢？
基本上告诉他说，你承认错误，
反而没事儿。
爸爸不会很生气，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是说了谎，
嗯，
如果被爸爸找到了，那么爸爸会更加的生气，嗯，
所以下一次他就决定要撒谎撒得更天衣无缝一点。
不，这个只能是有两种结果了，一种结果是后来他就直接说出来了，我反而就，
嗯，
为了鼓励他就不打他屁股了，鼓励鼓励他，
嗯嗯，
让他记住这件事情以后怎么样改正过来。不过撒谎却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们这十个儿子，
对啊，
一起向他爸
串通起来，然后来骗老父亲，确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啊，撒谎已经够巧的，要是结党撒谎啊，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处理。
不过还好，他这十个儿子至少对他的老爸还是非常尊敬，
有一定的尊敬，对，
嗯嗯。还是蛮服在他的父亲的权力之下。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所剩下的时间不多，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我们谈的这些内容呢，您有没有兴趣？在您自己的家里又是怎么回事？您花不花时间，不单是和孩子在一起，而且是单独的在一起呢？知道您这样去做，而且是长期这样做，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事情对孩子有多重要，也对我们有多重要。中国父母老是有一个啊比较封建的思想，就是好像我们父子父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天经地义，是不需要我耕耘就可以收获的，不需要我出力就可以建造的。其实不然，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谁的产业呢？是耶和华的产业，交给你看守的，交给你带养的。你如果留心去耕耘，去浇灌你们中间的关系，那你也蒙福，儿女也蒙福。你如果忽视了这些最基本的托付，不去修理看守你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那雅各这两群儿子啊，我想对比是很强烈的。有一个是花了时间花了心血的，这个孩子不但得雅各的喜爱，得神的喜爱，后来呢也成为我们众人的表率。还有一群的孩子，很可惜，因为种种的原因，雅各好像没有办法很照管到他们，以至于他们长大之后结党撒谎，结党作恶。到那时候你再想把他们一个一个挽回过来，恐怕是难上加难呀。听众朋友，哎，圣经有一句话说，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做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儿女啊，也应当常常想起这句话，趁着还有今天，还来得及，花一点时间和您的孩子在一块儿，好好的谈谈心，哎，我相信这是一件绝对不枉费的事。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
我是小范，今天我又来代班，
哎，就是了，我们要继续讲这个管教儿子的事情。这个管教儿子啊，这个小贝和我其实是插不上嘴的。哎，在看圣经，哎，圣经里面这个雅各啊，他有两种儿子，一个儿子是约瑟啊，乖儿子，留在他身边，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又算是个独儿子。 还有一群的上面十个，哎呦，跟雅各都有点疏远，虽然怕这个老爸爸呢，不过呢的确是啊，又撒谎，
还有
做
第三个儿子，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儿子，那时候可能还小，
太小了。
第三个儿子恐怕他老爸爸也是挺宠他，显然这个老爸爸对便雅悯的教育就不像对约瑟的教育这么成功。
对，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约瑟被卖之后老爸爸太伤心了，
嗯，
就不一样了。
估计那个是便雅悯是什么，估计是一种溺爱的典型了。
嗯，
没有讲就是
或者就是说雅各即或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再和
便
雅悯像他当初跟约瑟这样，也没有心情也没有体力了，
嗯，
而且整个家的气氛不一样了。
对，
雅各他在神面前的见证，
嗯，
也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因为孩子小嘛，他总是要想说我这个哥哥，对不对，这个哥哥照说应该是最疼我的，
嗯，
是不是啊，上帝还给他做梦，结果怎么样，就给恶兽撕碎了。
嗯，
所以这个便雅悯小的时候就是很不容易教了，那个是在一个极大的变故之后怎么来教养他的孩子。那首先这个爸爸他得有体力啊，有心情才行啊，他自己都觉得他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他这个啊，这个事情就是很没词儿了啊。
嗯，
也许到我们再晚一点可以再讲到便雅悯，但是现在恐怕我们还得再继续拿约瑟的这个案例啊出来讨论讨论。
嗯，
因为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差不多十岁之前是一个阶段，从十几岁开始到了十七八岁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这两个阶段跟孩子是很不一样的。同一个阶段我想这个父母亲一定都是试着去培养他跟这个儿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培养归培养啊，哪怕你关系很好，要是不留神的话呢，到了他们十几岁尤其是十七八岁的时候，突然你有一天会发现说，哎呦，我们从前培养的那些啊，
嗯，
本钱呢怎么都不见了，
嗯，
亏空了。所以可以说我们一边要培养一边要保持。
对，
对不对？因为很多家长都跟我说，哎，小时候我这个孩子跟我关系多么好啊，怎么有一天突然他对我这个样子，
嗯，
关系很疏远，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们中间的关系就漏光了。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讨论讨论的。你看约瑟跟雅各到了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啊，他爸爸给他做个彩衣他就穿身上，
嗯，
叫他去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回去把他哥哥的恶行都报回来给他爸爸，
嗯，
也就是说他跟他老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嗯，
好像没有减少，没打什么折扣。你要是到了孩子十七八岁念大学的阶段，你跟孩子的关系还能够这么好的话，
嗯，那就教育很成功。
哎，那就不错了，
对，
那就不错了。嗯，那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怎么个动法啊？现在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并不多啊。
嗯，
我们上回的节目讲说雅各比较起来一定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约瑟身上，
嗯，
还有呢他有很多跟约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对，
那这时候雅各是个瘸腿的雅各，
嗯，
他并不是一种超人爸爸，什么事情都很能干，儿女非常佩服，又会赚钱，是不是？
对
啊，又会干什么，又年轻又英俊的，不是不是，
壮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哎，满脸风霜啊，十个儿子不听话，走路呢一瘸一瘸的，
嗯，
就在这里等候神的进一步带领。那这个约瑟跟他在一起到底做什么，嗯，以及雅各怎么样替他打下这么深厚的属灵根基，都是我们值得去想一想的。
嗯，
从雅各瘸腿雅各年纪大这方面来看呢，好像雅各不必去变成另外一个人来和他儿子在一起，是吧？
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以撒也在，
但是以撒有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成问题了。
嗯，
爷爷怎么叫孙子，圣经里向来是不太讲的。
对。
yeah.
不过约瑟确实是跟这个雅各经过了，他们离开他的舅舅拉班，然后逃亡，
嗯，
然后碰到他的大伯，父亲如何经过这些事情他都经过了，
嗯，
回归的时候
就有点像我们在文革的时候还是小孩的人，是吧？
对，
还大致记得一点。
对对对对，那些艰苦的日子还记得一些，
还稍微记得一点，可能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
嗯，
但是是有印象。这样的孩子可能比较懂事一点。 但是从我们目前来讲，一个要上学的孩子，他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或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与精力跟他做哪一些事情呢？
嗯，
那一些的事情中间，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培养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呢？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跟孩子找一些事情共同的去做。
那你喜欢做他不喜欢做呢？孩子喜欢电脑不喜欢爸爸，
这个就想办法又跟他在一起做一些东西。
所以你也跟他上电脑，你跟他上网玩电玩，说我知道小贝是这种东西的高手。
是吗？
他的女儿跟我讲说，我们家每次买一个东西呢，我爸爸自己玩的比我们还开心。他是不是这么开心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爸爸。
嗯，
你在儿女面前能够这样其实是蛮不简单的。
嗯，
也许他真的就是这么喜欢玩，但是也没错，让孩子觉得说你还有很多的童心，是吧？但是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玩够了呢，二女儿还要玩，二女儿玩够了，三女儿还要玩。他玩到第三个女儿是不是还这么起劲儿，我就不敢讲了。可是每一个孩子可能喜欢做的事情
都不一样，
又不一样。你算算挺可怕的，因为你到底有多少时间？
对。
你还要跟他们花一些这个怎么讲啊，质量很高的时间，
嗯，
就是他们有兴趣的事情，
嗯哼，
大家能够在一起，
嗯，
哎呦，是不容易的。你到目前为止，你和你的孩子干一些什么？
跟老大就是下象棋，下棋。
哦，他喜欢下棋啊？
对，他喜欢下 chess。
哦，那倒是不错啊。但我想你再过一阵子下不过他，他就不见得要跟你下。
然后跟老二玩。
老二喜欢玩什么？
玩一些打打积木啊，就随便玩一些东西。
哦，他喜欢弄东西是吧？
对，他喜欢动手。
是，我那天到你家，他画了个画拿来看看。
对，他喜欢画个东西。
老三小东西呢？现在还看得出来吗？
老三现在捣蛋，然后给他讲故事。
哦，今天给他讲故事。哇，你这个老爸爸也是挺辛苦的。
还行，现在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确实没有多少时间，
没有多少时间
在一起。
对，还要上班，回家还有的家事要做，
yeah,
是不是
yeah,
yeah. 哎，我的大女儿和我的小女儿也完全不一样。
嗯，
我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差的年纪比较多一点，
还好。
所以，而且大女儿来的时候我还没这么忙。
嗯，
所以我可以带他去博物馆啊，动物园啊，公园啊。
对。
他喜欢在外面跑跑。
对，我们老大也是这样。
哎，他喜欢看这个东西，弄那个东西。我这个小的来的时候，刚好我爸爸在生病。
嗯。
所以呢，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照料我爸爸。
嗯。
但这个小的呢，他就喂他爷爷吃药。
嗯。
那时候他爷爷生病呢，吃药是个苦差事。
嗯，
要自己尤其不要吃药，但是这个小孙女一来了，她就看得很喜欢。但是这个小的呢，小的时候不喜欢去动物园，
嗯，
对博物馆一点兴趣都没有。
OK，
任何一个地方稍微有点黑洞洞，他就不要进去
啊，
那也省了我的事儿。
呀，兴趣不一样。
对，但是大的孩子做功课也比较自动，他也做得比较好。
嗯，
小的呢，功课没做得这么好，我也没时间太陪他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还在想办法补救之中，但是的确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嗯，
两个孩子很不一样啊。
对，
尤其我这个老大现在正是到了这个约瑟的年纪啊。
嗯，
那我就感觉到时间紧迫。
嗯，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想跟他沟通，但是啊，就是有点千头万绪了，只是看他什么时候心情好了。他有时候跟我一谈，可以谈得很好，谈好几个小时。
嗯，
那就心里面觉得蛮畅快，蛮喜欢，
嗯，
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就在这边算本钱了，是不是？我们中间闹意见了，冲突了，他们到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总是很不听话的地方，
嗯，
那在我们管教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懂？
嗯，
啊，他是不是明白我们的心意，还是我们就是一头硬把他压下去？哎，这个事情是挺麻烦的。还好我们有主了，就是怎么样呢？相信这个。都在主的手里，
对，
也相信神是信实的。
嗯，
另外一方面呢，雅各是一个一生跟随神的人，在跟随神、认定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上，他是无可指责的。
嗯哼，
他本来可以在他的父亲家有很多的家产，
嗯，
好好的待下去就是了，少不了他。他父亲这么会种地，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了，成了大富户了，担什么心呢？
嗯，
可是他宁可为了要神的应许，他跑去放羊，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也拒绝他哥哥以扫的帮助， 他在这里就等，他就跟着神走。哎呦，这个你说他笨也好啊，说他有信心也好，孩子小的时候虽然不容易看得懂，
嗯，
可是有没有办法否认呢？
这没办法否认，
没办法否认。我们恐怕最缺的就是这种东西。
嗯，
因为孩子也是看我们，对不对？
嗯，
一早出去上班了，晚上回来了。
嗯，
哎，我们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缺点。我们夫妻之间也有口角的时候。
嗯，
是不是就是礼拜天去做做礼拜，是不是？
对，
听听到查查经。我们的儿女看我们真能像雅各的儿子看他那么清楚吗？恐怕不容易哦。
嗯，
这些真实的东西孩子需要先看见了。
嗯，
你们在一起谈话才有的可谈的嘛。
对，
如果孩子根本看不懂或者没看见，
嗯，
那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去跟他谈是空的。
嗯，
是非常非常空的。
对，
就好像我们在海外跟孩子谈说你要做中国人一样，是你永远谈不出一个结果来的。
对，因为没有那个精力，
也没有那个需要，也没那个实际，他完全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边。
嗯哼，
他也不觉得你这个中国人到底中国在哪里。像我们的孩子就讲说，所谓中国人就是去吃的大部分都是中国菜，单眼皮儿，其他的说不出来。中国人对他来讲没有一个特别的价值。
是，
其实天上的国民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样能够让儿女先看见我们是一般服侍神的人，在他离家之前不但能够看见，还能够试着跟我们有一些有价值的讨论，要是能够一起花一些时间在这一类的事情上，
嗯，
那就比较稳当了。笑盼，我们谈了两集的这个教养儿女的东西，啊，也只能说是我们两个在这闲聊了，扯扯了，听众朋友能够听听，做个参考就是了。
嗯，
那我们下回有机会再继续谈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